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今天要从14到16节在这里看见呢，这一个信仰的生活的路程应当有怎样的心态。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所以这里表示的人在地上的生活不是一个永恒性的生活。我们的地上的生活不应当是个使我们满足，使我们把整个心智，我们把整个生活就依靠在这短暂的年的中间。这些人呢，知道自己是做客的，自己是做寄居的，这样讲这个话的人，表明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家乡。所以这个家乡是怎样的家乡？我们每次提到家乡的时候，我们都很自然地提到过去住过的地方叫做家乡，我们生下的原住地叫做家乡。但这里是呢，寻找一个家乡，不是寻找一个家。很多人在地上把地永远为乡，然后在乡中寻找一个家。在这一个真正走树林的道路，走数天路程的人，他要找另外一个家乡。在这个世界，我们永远不寄望使我们满足的那种绝对的盼望。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不是把整个生命投入在其中，从其中得到我们心中最满意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找另外一个家乡。那这表示呢，我们有一个未知的家乡，有一个未来的家乡。所以基督徒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世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因为见到乡亲，他们格外快乐。哎，原来你也是嘉义人，我也是嘉义人，你嘉义住哪里？在火车头旁边，我也是。当他们找到同乡，过了许多的年呢，在别的地方见面的时候，因为过去曾经同乡，有一份很特别的感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见到特别在远方在地球的另外角落，见到那些与你同在一个家乡出生的人，你那个感觉呢，是感觉到这个世界这么小，怎么在别的地方又找到同乡人呢？所以我们只能是世人见到世人，那种亲切感是建立在历史的上面，是建立在过去的事情上面。所以你说我们都是过去的同乡，但是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过去同乡，是未来同乡，你明白吗？所以你对基督徒的亲切感是不是建立在过去的地上的历史，建立在以后永恒的神的应许上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乡，所以我们都是同乡。那一城那一乡，天上那个城那个乡，那个乡怎么样呢？很荣耀。什么荣耀？就是那么荣耀。你去过没有？我信过，我不是去过。所以这个未来的家乡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感谢上帝，上帝如果只有把历史的过去给我们为产业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产业都会一直永远是过去而过去而过去。虽然过去无限甜蜜，过去无限美好，到底你想把那些最甜蜜最美好的光景之后，你眼睛打开，你又在现实中间面对不知道有怎么样的生活。但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过去的同乡的那种亲切感，神给我们是未来的，未来的应许，未来已经确定的应许。这样呢，从第一节一直到被第12节，这些的人，这些处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就是呢，神怎么样把这些原理在这些伟人的历史中间所共同有的一个原则教导我们，是什么呢？这些人都是向前看的人，不是向后看的人。大家说，向前看不是向后看的。一个人看到过去，一定会看到他自己可骄傲的成功；一个人看到过去，也看到自己可痛苦的失败。 但一个人看到未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几件可能的事情，可能有更大的神的恩典在我前头，可能有更大的试探使我失败在我前头，但是有神的应许把我带到一个未知数，潜在能发展到在神的恩典之中成全的那个神要我到的地方去。这是神带领人的一个原则。当耶稣基督他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对他说，来跟从我。以后接下去一句话很重要，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I will make you， 我要制造你，我要改造你，我要把你造成一个未来的彼得，不是现在的彼得。这是伟大的领袖一定要有的原理。一个伟大的领袖不是利用人，那是挖他的这个所有的优点来肥己，等到没有用的时候把它丢掉。这是今天许多公司，最大的公司显出人的罪性的一个很可怕的现象。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我要用你，用到你没有用就踢掉你了，用到你老了就退休，就不睬你了。不是的，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把你改变成为一个呢你没有想过的，你将要成为的那个彼得。那个彼得不是你自己在课文里面作文里面以后长大我要做什么那个彼得，是我要你做成的彼得，不是你自己要做成的彼得。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思想这一生的生命如果不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会达到多大的成就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曾经想过最好的成为我们的盼望，但我们的最好跟神的引导没有连在一起的时候，那都是从罪人的衡量，从罪人错误的估计产生出来的虚幻的梦。当我们把我们以后跟神的应许接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神为我预备的比我自己所定的所想所梦所盼望的是更完美更高尚的。阿们。感谢上帝，我们要找一个家乡，找一个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家乡，找一座有根基的城，不是单单有根基的房子，整座城有一个大的根基，不动摇的根基，是永远的旨意所建造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寻找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已经预备了，当你寻找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上帝的旨意已经定了。好，你寻找，你只能找合乎他旨意的，你这找才不是徒劳无功跑冤枉路。今天许多人的找是不把上帝的预备当作一回事，就自己乱创，自己乱走，结果呢所付的代价不过成为魔鬼的笑谈，所付的代价成为恩典的浪费，所付的代价成为你冤枉路的这个路线的记录。求主可怜我们，我们盼望有更美的家乡，那个家乡在哪里？没有啊，我在找啊。我们与共产党不同的地方，他们相信人类创造世界，我们劳动创造世界，我们相信劳动可以享用神所创造的世界。感谢上帝，神已经预备了，神已经定了指标，神已经照着他的标准为我们留的福分坐落在最佳美之处。而如果我们今生好像没有得着我们愿望中间所得着的也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乎这几十年而已，神永远所定的是远远超过这世界最好的所能得着的，我们心中能满意的这一切的暂时的东西。期待的弟兄姊妹，他们讲这句话是表明什么？他正在向世界上的表明，我们有一个家乡，我们在寻找。他们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神不勉强我们，神呼召我们，是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不是用强迫性的，不是勉强我们跟随他。你要走还可以的，你要跟随主没有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你跟随主的时候，如果神不呼召你，你没有资格跟随他。那你跟随主的时候，你不是靠你犯罪以后的自由来跟随他，那是他给你新自由， 把你真正从假的自由中间释放出来，你才能跟随他。而你真正在真自由里面，你看见的是什么？是神的恩，不是我的功劳；是神给我的机会，不是我的努力；不是我配，是神竟然怜悯我。你把这个观念搞清楚了，你就不奇怪为什么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们感到自己的不配，而承认高举上帝的恩典。保罗说，我是蒙怜悯，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才成的。 Nothing is outside of the grace of God. Everything come to me. I become like today. My position is simply the mercy and the grace of God. 因为神的恩，所以我今天成为这样；因为神的怜悯，所以我有侍奉的机会；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今天站在今天这个地步上面。感谢上帝，我今天无论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主的恩典才成的。所以保罗内心的深处跟所有的先知们一致的，他是因怜悯而活在世界上，因神的恩典而有今天侍奉的机会。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记得，你的侍奉不是你帮助上帝，你的侍奉不是你贡献什么给教会，你的侍奉是神给你的怜悯。我对我的同工讲了超过100次了， No one come to help, No one come to contribute, We come together to serve, to learn, and to be humble before God, to worship, to serve God, and to serve others. 我们来谦卑，因神的怜悯慈爱，一同来学习，一同来侍奉，一同来敬拜，一同在神的家里面彼此服侍。有这样的态度呢，那你就不会呢在侍奉中间有一点点果效的时候就夺取上帝的荣耀。你的侍奉中间不会因为有一点点困难就灰心失志，因为我们在学习中间嘛，小孩子的学习过程中间的时候，他呢失败，他不会因此不学习，他还在学习。因为小孩子就是一个愿意学习，甚至错误的时候他给人家笑他也自己笑，他就会进步了。给人家笑就对人家发脾气，一定不进步了。你学习这个事情啊，你看小孩子讲英文讲错了，你说不是这样讲，是这样讲，他是要这样的，他不会生气，不会打你，不会，因为他就是纯心要学习，就是笑，因为他小孩子嘛。老人家你讲错给人家笑，他就气你气得半死，你明白吗？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要学习，纯心要人知道他厉害，这样的人不能侍奉上帝。我这个礼拜要决定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要停止我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因为他有一些侍奉完全跟圣经原则相反，但他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不得已的事情。为什么呢？他一直听不懂这句话， We come to serve, We come to learn。 他以为他是来帮忙，他以为他来贡献，而我感到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因为神的恩，神的怜悯才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最重要的谦卑的心态的基础。保罗说，我既然蒙怜悯得了这个职分，我就不上胆。一个蒙怜悯的人常常是一个容易上胆的人，一个常常给人可怜给人可怜的人，会变成没有志气的人，总最后就有什么困难就是伸出手了要人可怜。当然这个是违背心理学定律的一句话语，我们蒙怜悯，我们就不上胆。在神的怜悯之下，我们不上胆，我们不失志，我们灰心，我们更勇敢。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主权跟神永恒的旨意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他永远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所以他的怜悯不是叫你软弱，是叫你刚强。他给你机会，来给你实习，给你休息侍奉他的时候，你充满喜乐；他给你恩典，那叫你靠着他的力量，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走这条道路。我们要表明自己寻找一个家乡，这个家乡不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这个家乡不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这个空想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个家乡不是我们犯罪有罪性的努力所能建造起来，这个家乡已经神预备了。耶稣基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父家里有许多的地方，我如果去，我要再来接你们到哪里去。就在这个 应许的中间呢，我们的信仰跟顺从正走在一条已经在神预备的道路中间，专赐给顺服之人的那个家乡。所以我们为了这个已经预备的家乡，我们对世界说，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你不尊重我，我不要紧。这孙大信讲一句话很感动我，那时候我才20多岁，看到他的一句话我吓了一跳。他说什么？如果你是做客的，你要知道你不是那里的人。所以呢，当世界的狗向我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属于世界，好不好啊？当世界的狗我就知道我不属于世界。当我走到一个异地客乡的地方呢，那狗嗅到我的味道跟那里的人不一样的，他就吠我了。那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我永远的家，这是我客旅的过路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人太爱你，太宠你，那你很危险的。世界若爱你，表示你属于他们的；当世界恨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属于世界。这是耶稣的道跟许多的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因为许多的哲学家呢，在别的世界找到这个世界真正的完满的原因的时候，他们用 idea 或者呢用希腊文 idos 去想这个东西，这是柏拉图的唯心论。而基督教不是从犯罪的人去想象一个更完美的世界的这种努力去寻找那个空洞的心中脑中的想象的东西，乃是呢真正创造万有的上帝到这个世界上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应许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所以这不是唯心论，基督教不是唯物论，基督教也不是唯心论，基督教的唯识论是超过心的想象，超过物体的虚空，在永恒中间真实的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感谢上帝，我们标明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我们的地上是寄居的。所以世界的狗啊，你吠吧，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你提醒我，我跟你不一样的啊。当世人抵挡我，当世人反对我的时候，我更认清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我既然是客旅，我既然是寄居的，那这世界就不是我永远的家，我永远的家乡不在这里，在别的地方。在此，那不是空想出来的东西，是神永远不动摇永恒的旨意所应许下来必然要成就的话语。感谢上帝，他们都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当你看见下雨治水的时候，他呢有多少久的时间几次路过家门他没有去，对不对？他连回家看看也没有。每次我到美国去教书的时候，我贵正学院有四个礼拜，我们除了自己教以外，我还要请另外的这一个呢差不多八个老师来教书。而每一个老师，有的从新加坡行，有的从这个香港行，有的从欧洲行，都是路费贵得不得了。我一生决定不亏任何一个人，所以如果我敢请他来，我给他的这个酬谢一定跟美国的大学一样的，免得我亏待人。而且我要给他预备住的，给他预备吃的，还有机票等等。所以呢，我们又租别人的地方做这个礼堂，租连这个一个台、一个桌子、一个这个黑板都要付钱的，所以费用大得不得了。我们每年要亏几万美金。所以我对美国的传道人说，你们有哪一个人在美国做牧师的要拿几万美金到印尼去开学校一个月？我第一年贴了65,000美金，到最后一年还要贴差不多28,000美金。每年去的时候累得不得了，因为我尽可能每一堂课都听，所以从早上到晚上10个钟头坐在那边，太累的时候我才去休息。那么拜一到拜四、拜五早上教完课，拜五、拜六礼拜我就开布道会。所以呢，等我4个礼拜教完了，又累得不得了，要回家的时候，我又在记得了，原来我3个孩子在美国啊，我还不能抽出一天去看他，是他们的每一个抽出一天来看我。我对他说：“你孝顺我是应该的，因为你比我小，我比你老，所以他们也学会了。 是他们自己打电话来问爸爸，自己坐飞机来看看爸爸。那我看他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我就还他机票的钱，是这样。那么去美国每一次都抽不出一天去看孩子，你想这样的父亲好不好啊？你不要效法我就是了。我这样就知道下雨治水，路过家门不进去，那个感受是怎么样？我明白了，亲爱弟兄姊妹。但是至少呢，他还不是永远离开他的家乡。他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就100年不回去了。所以这句话是指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是做我们的榜样。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如果一个人想到一个地方，他一定找理由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本来不必过那条路的，因为你很想见见一个人，你就故意叫他去过一过，从哪边转一转，啊，这里更近，你听我的话，过一过啊，找机会看一下也好，因为你想去嘛，这个叫做什么？意志铺路，理智顺服，啊，意志先铺路，理智就顺服，这种哲学是叔本华的哲学，是 Arthur Schopenhauer， 他说 The world as a phenomena of will， 他说这个世界是意志的现象的一个世界，作为意志表象的世界，知识分子不必骗人，常常是理智享服意志，意志先替理智铺路，那么理智就顺服意志，你先决定爱上这个人，然后就一直找理由，这个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我很难相信一个人是真正先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才做决定，这是人性的败坏。所以犯罪以后呢，意志错误的方向常常影响我们整个生命的这个决定，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决定以后呢，容易找出理由来支持自己堕落意志所做的决定。所以呢，这里说什么呢？有理由吗？有。如果他想要回去还有机会，他可以制造理由说我要回家去。亚伯拉罕的例子特别清楚的，当他决定一件最重要的在历史上要来的事情，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竟然也不回去。那就是当他一定要去替以撒他的独生子娶妻子的时候，娶媳妇这个大事情，他应当回去，因为他我绝对不要我的孩子跟本地迦南的女子结婚。那么呢，是不是呢？米索波大米的女人比迦南的女人更好呢？米索波大米的女人也是拜偶像，迦南的女人也是拜偶像，但是从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呢，米索多波大米的人可能有过亚伯兰在那边曾经承受过的某些祖先敬畏上帝的那些观念，所以呢，他就说我绝对不让我的孩子跟本地的女子结婚，他看不起那一个在他四周围那些的迦南那些种族的孩子，他们这些男女杂交进到庙里脱光衣服就在里面犯奸淫，所以这些不行的。亚伯拉罕说信上帝不一样，所以他为什么不要迦南的人接下去呢？他已经保持的这个坚守的信仰的纯种一掺杂了以后呢，那么世界就没有种可以留下去了，所以他一定要在自己本家本地附家的地方，也是神呼召他出来的地方找一个女子，所以呢，那个地方还是拜偶像，他们到的没有败坏到这个地步。那个时候他一定可以对撒拉说，他一定那个时候可能是不是撒拉离开世界已经死了，他一定那个时候可以对他所有附近的人说，我今天不得不要回家乡，因为我要为我独生子娶妻，这是很足够的理由他回去的。如果他想回去还有回去的机会，这些他回去吗？他没有，他也不信任这些年轻的仆人，因为这年轻的仆人不懂这个事情，他就叫那最忠心的老仆人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下面，你在耶和华面前为给我启示，给我理由，你必定不骗我，你必定不为我的独生子娶这里的迦南女子为媳妇。 你去吧，过到河那边，在我的本地，你熟悉的，你也是老仆人，你知道了，在那里找一个做我的媳妇。所以他们侍奉主的心是坚决的，他们跟随是心智是从来不动摇。今天的许多人灵性失败，为什么？今天我们侍奉主以后犹豫不决，已经跟随主，想念过去，不是看未来，是绑于过去，不是放眼神永恒的应许，乃是被过去的甜蜜的经验所捆绑住。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对摩西发怨言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你要知道跟随你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每天吃的是毫无味道的玛纳玛纳玛纳，你知道吗，我们从前在埃及，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这句话应当是一个成语，肉锅旁边什么意思，那是法老使你永远做奴仆的唯一的办法，你知道吗，你吃的肉变成你的肉，你有了肉再做他的奴仆，他再把肉放在你旁边，使你再有肉再去做奴仆，再吃肉，以肉补肉，那么你的健壮，你的心理领受的一切的一切，结果使你健康，不过是为了做奴仆，这是法老的计谋。哦，你不要一本，你以为世界的享受，你享受的终极点是什么呢？你从世界领受的一切的享受，终极就是做罪的奴仆。你还不觉悟吗？你今天人到夜总会很有味道，读圣经没有味道，人去这个世界犯罪作恶，这个喝酒酒醉很有味道，他参加聚会没有味道，读圣经没有味道，祷告会没有味道，因为他愿意在肉锅旁边的生活，以肉补肉，然后做奴仆，这种的生活，这是何等可怜的基督徒。如果你要想回去有自由，你的自由不够分量来接受耶稣，来相信耶稣，但你的自由有足够分量回去犯罪，你要回去吗？可以，如果你要回去可以，但这些人表明在地上做客旅所聚集的，他们表明正在寻找一个家乡，所以他们绝对不回去。虽然如果他们愿意还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 keyword 出来了，这个最重要的咬字，这个咬钥匙的咬，这个咬出来了是什么呢？更美，更美，更美，更美， more beautiful, more better, more good。 主啊，你说呢，这个叫做什么呢？美，很多人就愿意 better life。 这个世界特别是美国人，你在美国几乎除了一些极少数的贫民窟收容一些刚刚来的难民，或者那是刚刚移民没有钱买房子的地方，美国已经安定的社会，每一座房子差不多几乎都没有什么破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修成习惯了，有一点钱一定拿来把自己的收入搞得更高一级，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所以美国人很注意 better life， 他呢等到车用两年换一部 better life, better car, 更美更美。美国人就是物质上寻求更美，美国社会最大的毛病就是道德上没有寻求更美，物质上一直寻求更美，在文明智慧品德信仰上没有寻求更美更美更美，在服装，在衣着，在这个享受，在这个房子，在衣食住行上一直寻找更美更美更美。所以当他们越来越奢华，也有物质享受的时候，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道德越来越低落。我们要寻求一个更美，但是这个更美在寻求之前先定下方向，更美的什么？这几十年来你有没有更美的灵性？你有没有更美的树林的生活？你有没有更美的品德呢？你有没有更美的言论呢？你有没有更美的信仰呢？你有没有更美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生命的中间？他们就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现在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就用这一个钥匙，这一把钥匙给我们看见，基督比天使更高，比摩西更高，更更更更美， 更高、更完全、更最天上的荣耀、更美。他们寻找炫威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迟，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读第十六节，他们却炫耀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迟，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你在这段圣经，你看见几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神配称为我们的神。其实这句话好像讲倒过来了，我们配称为他的儿女才对，对不对？怎么会说上帝配称为他们的神呢？这是从外邦人来看的。现在弟兄姊妹，圣经有几次在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有这种颠倒的东西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呢，圣经里面摩西的时代，当上帝决定要把以色列人全部灭绝，然后让摩西的后代成为大国的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既然以色列人这样埋怨我，这样不满意我，我把他们灭绝了吧，然后我兴起你，给你的后代成为大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观念出来的时候，很容易使人误会一样的事情。因为摩西都说，是的，我早就等这一天了。这就是一面侍奉主，一面有野心的自私主义者。你注意啊，教会常是被雄心的人建立起来，给野心的人夺过去。你再注意听这句话，教会被有雄心的人建起来，常常被有野心的人抢过去。这就是摩西伟大的地方。摩西说，是吗？那么这些不对，你要除灭他，兴起我的子，感谢主，以后就不是以色列国，叫摩西国啊，叫每一个都姓摩的出来了。那我这个的摩国一出来的时候，就摩西国跟魔鬼国争斗，两魔相斗啊。那我是这个摩西国的最重要的祖先了。你曾经做过这个事吗？挪亚时代你不是灭绝所有的，就剩下挪亚吗？现在你再灭绝，剩下我，这个好，上帝我赞成你。凡是赞成这种话的人是坏人。那么你说呢，赞成上帝怎么是坏人？这是上帝真心要做的，或者上帝真的试验摩西呢？请你注意听啊，摩西说，不要，上帝不要灭绝他，是你用你的应许，用我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如果埃及带出来到一半你把他们灭绝，埃及人会讥笑说，他们的上帝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迦南，你看他就把他们杀死了，你的名受羞辱。这样的讲话你大地方表现出来，主啊，你不要这么做，你宁可从生命车中间涂抹我的名，你千万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是你所爱的。这个使外邦人可以感觉到，好像摩西的爱比上帝的爱更伟大，对不对啊？那么有没有可能摩西的爱心比上帝的爱心更伟大？今天很多基督徒有许多时候好像比上帝伟大，因为上帝拣选一些得救的人，不是拣选所有的人，所以他就恳求上帝呢放大他的爱。你的爱太窄了，求你用我的爱做你的爱，那你使全世界都得救，不要单单拣选你所预定的人。这是比上帝更伟大吗？啊，那上帝拣选以色列，现在要灭绝以色列，摩西说不要灭绝，保留他们。后来上帝听听，哎，糟糕，我忘记了啊，好在摩西提醒我，否则我就不是成了慈爱的上帝。哎呀，对了，谢谢你，好了，谢谢你，你提醒我，这老人家忘记了，我应当有慈爱的。好了，我保留他，是不是呢？上帝真的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吗？上帝真的要把以色列全都灭掉他吗？可是上帝的试验摩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仆人呢？如果上帝那一天，那么你说上帝说话吗？不是，上帝的话中间告诉他，他有绝对的权柄灭绝所有的人，因为只有神是审判者。如果神不灭绝人，是因为神的怜悯，神也是施恩者，所以当神审判到完全 灭绝的时候，他有绝对的主权；当神要完全拯救的时候，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部分拯救的，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他是绝对掌主权的上帝。你要明白这归正神学的定律，否则很多圣经的观点你搞不来的时候，你就乱了。然后乱不要紧，在台上叫别人跟你一同乱才糟糕。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摩西这样祷告以后呢，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涂掉吧。生命册名字涂掉，这句话是摩西讲的，但圣经后来在启示录讲，我就不从生命册中除去你的名字。那你就问了，生命册的名字可以除去的，可以涂掉的吗？上帝没有讲过这句话，上帝说得胜的我就不涂去，他不是我就涂去，他说得胜的我就不涂去，他没有说不得胜的我就涂去，那是你另外解释，你明白吗？所以神的话很严谨的把他的原则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也很多灭绝或者很多这个灭亡，有一些人被上帝刑罚的过分的时候，外邦人讥笑上帝，那就是说呢，这个上帝不像样，没有能力。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信实成神的旨意，一定要照着他的智慧来成全的时候，这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上帝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请你注意，圣经里面每一次在希伯来文文法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应许的东西都是用过去式的。奇怪了，我必要使你看见什么？上说还没有来的是应许，应许的词句为什么用过去式呢？这是希伯来文学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而这一段圣经就把这个原则呢，用一个很巧妙的壁画把它描写出来。因为这里说什么？上帝已经是过去啊，或者是现在，或者将来，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将来的城，现在的城，过去的城呢？啊，你明白了，神预备的那个城是你要面对的，你所向往的，你所寻找的另外一个家乡。像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寻找一个家乡，那个家乡在哪里？未来的。那个家乡既然是未来的，在哪里啊？还不知道吗？如果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呢？圣经说已经预备了，过去的。所以你的未来是神的过去，你明白吗？你的未来是神的过去，所以神已经定了，已经做了，已经预备了，也对你已经应许了这一个所有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所要给你的部分。这个已经应许了，永恒里面定了为你预备的部分，对你来说是未来的，对上帝来说是已经过去的。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灵性的过程中间呢，我们是每一天每一天看上帝怎样引导我进入明天，明天再看上帝怎么引导我进到后天，后天再看上帝怎么引导我进到后天的明天。所以永远是未知的未来，未知的未来，未知的未来，未知的未来。主啊，我永远面对着未知的未来。为什么？上帝说这样你才每时每刻每一步不靠自己的聪明，你才会仰望我，你才会依靠我，你才会寻求我。我们寻求上帝那善良什么纯良可喜悦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良善的，是神奇的，是可喜悦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呢，虽然安定人永不改变，这旨意对你来说，你要去寻找它，你要去查验它，一边查一边验，一边查一边验。对神来说已经定了，没有改的可能，不需要改了。全知全能全在的神已经为我预备了。对我们来说需要考察，需要试验，需要考察，需要试验。所以我们还在程序之中，神在程序之上。大家说，我们在程序之中，神在程序之上。神的绝对不受程序所改变，凡在程序之中的 绝对没有绝对。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e process. Anything which is in process is not absolute. God's absolute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something happened in process. 我们在 procedure 里面，我们在程序过程的中间呢，我们在相对中间呢，因为信心我们抓到了绝对，我们在相对的程序中间，因为信心我们看到了绝对，我们的相对的过程中间，因为信心我们享受了绝对。所以这个对绝对者，以及绝对的旨意、绝对的应许、绝对不改变的计划、绝对向我们施恩的上帝所预备的家乡的这一个享受、这一个坚信、这一个依靠、这一个盼望，乃是我们信心一个真正要表现出来的功课。感谢上帝，上帝不会感到羞耻，因为他绝对有荣耀把他已经预备的城兑现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间。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程序，对我来说是个未知数，对我来说还不知道怎么样。主啊，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主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主说你虽然不知道，你要用信心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是你应当可以用信心知道的。你要知道那一位人不知道的神是你所信而知的神。所以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你唱过那一首诗歌吗？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掌握明天的正在抓住的时候。 But I know the one who holds tomorrow is the same one who is holding my hand。 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知道抓住我这个手的这一个上面来的手，他是抓住明天的。这样呢，我的信心就因为他的永恒性，我可以得到满足，我可以得到把握。所以呢，我对明天不知道，但我知道抓住我的手的跟抓住明天的那一个手是同一个手。感谢上帝，这就是信仰的奥秘。一个伟大的这个传道人，他讲了一句话，我从来不知道海底多深，所以我也不没办法测土到底下面还有多深才到海底，但是我知道我的船没有漏，这很重要，对不对？我在水面上，我永远不知道我离岸太远了，我没有办法测量下面有多深，我如果沉下去有多久，我永远不能起来，多可怕。但我知道我的船没有漏洞，没有外面的水可以进来，我就永远在船多深多厚多重的水的上面给它撑住了，我走起来了，我没有漏洞，我的船没有动，我不需要知道下面多深，我知道我会常常在上面，因为我是没有让水进来的可能。今天我们信仰也是如此，上帝被他们称为上帝并不以为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城对我们是未来，对神是过去。大家说，这一座城对我们是未来，对神是过去。我们没有看见的是神早已经计划了，我们今天没有得做的是神早已经预备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上帝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永远可靠的靠山，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信仰的契机，你是应许使我领受恩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你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间，你不必惧怕有什么事情在上帝旨意之外会来危害，因为若不是上帝许可，连一根头发也不掉在地上。阿们。如果上帝不许可，没有一个撒旦的工作可以成功的在你身上。所以当了天地路程，这个就是这个 John Bunyan 约翰本人写的，一个人经过一条路要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的时候，前面有两只狮子，他吓死了。但是呢，他走到那个路的时候，发现两只狮子怎么靠近他都没有办法咬到他，因为有链子 把他们绑住了，所以他不能越过那个界限。他练的程度是神给撒旦一个极限的控制，所以撒旦怎样厉害，不论怎样可怕，不论怎样的危机临到你的时候，只能临到一个界限，到那就停了。你可以在海岸上看大浪冲来，上帝说冲吧海浪啊，冲吧，你无论多么发怒，我给你的界限就到这里，到这里以后你就停下来。阿们，感谢上帝，神为我们一并预备了一座城，是未来的。对我来说，是我还没有听过去的，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你生命里面要发生的一切怎样的困难，你现在不需要太多惧怕，因为所最大最大可能发生的困难也不会超过你所能当的。你说这些圣经常常我不懂，上帝给人所说的试探不会超过他所能承担的，明明我不能承担这么大，你看我的解经反过来，就是因为能当，不然怎么会给你啊？给你就表明你能当嘛。你现在说不，我不能当，是你看过去没有看未来，你过两天就会当的，因为你现在正在当还不知道，根据过去我不会当，上帝说两天以后你看你一定会当的，所以我给你，因为我是看未来不是看过去，我已经为你预备恩典了。我常常讲这个例子，我当拿到驾车执照以后，第二个礼拜我就带我太太开车上山。他说你没有开过山路，你敢上去吗？我说等一下下午我告诉你，我开过山路。他说你没有开过，我说等一下下午我就告诉你我开过，现在我们一同去吧。所以他的看法，你从前没有开过，我告诉你明天我就对大家我开过了。那么如果开到一半掉下去，也没有从前，也没有今天，没有明天，这叫做信心。你不能说等我开了山路我才开山路，等我开过山路我才开山路，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说，女孩子说我怕结婚，结婚怕怀孕，怀孕怕生孩子，因为我从前没有生过。如果你从前生过，你是谁？谁要你？就因为你没有生过他才要你。所以女孩子是男孩子的老师，每一个娇弱幼小的女人结果怀一个大男人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从前从来没有怀过孩子，没有怀过人，没有生过孩子，什么都不懂。原来爱的力量，爱你没有惧怕。大家说，你听这句话从来不是讲到这个方面的，爱你没有惧怕，因为爱的缘故，就怀孕下去吧，怀孕让他打打打打，以后生的时候怎么样再说，怀到九个多月一定会过去的。为什么呢？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才需要你经历。什么叫做经？经历，经历就是经一经历一历，叫做经历。大家说经历就是经一经历一历，就是我没有经历过，就是没有经历过才叫做给你有整份的精神嘛。什么都经历过还有什么刺激的，对不对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他们唐牧师我们领唱的时候，你坐在牧师楼这里等好不好，等到时间到了大概十分钟你可以出去了，你听他们唱这首诗歌的你出去。那预备心讲到了，你预备心听到的时候，那诗歌是预备心听到的。我说好，我在那边等祷告，祷告再看我的讲章，再仰望主以后呢，我还要没有出去的时候，我抬起头，哎，看到牧师楼上面有一个这个什么一个镜框，里面只有一句话，他说什么？Are you afraid of your moral? Jesus said, I was there. 我想这文法不对嘛。Your moral, I'm afraid of tomorrow. 你怕你的明天吗？耶稣说，我从前在哪边过了？耶稣曾经在你的明天那边度过了。明天是未来的，你的未来是主的过去。大家说，你的未来是主的过去。Are you afraid of your tomorrow? Jesus said, I was there. 我找圣经没有这句话、 没这句话。耶稣没有说 I was there, I was there in your tomorrow, I was there in your future, 没有的，耶稣没有讲过。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有，耶稣说什么呢？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你还不到50岁，你见过亚伯罕吗？耶稣说啊，你说什么？还没亚伯罕以前就有了我啊。你知道我多老了？你还没有到50岁，耶稣才32岁，他们说他50岁表示他很苍老。一个人如果比年龄更苍老，表示他侍奉主是很努力的。一个人长春脸表示不够爱主。耶稣就是30多岁像50多岁，现在很多传道人60岁像30岁。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这句话把它转过来的是 Your future, I was。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所以有一个在程序中间的相对者，跟一个在绝对中间的永恒者。这个永恒者的绝对超越了相对者中间的这个暂时，所以这个绝对超越这个相对，这个永恒超越这个暂时，所以你还怕什么呢？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Your future, I was there. 所以我想那句话没有错，那句话不是直接引用耶稣自己讲过的一些话，但是把基督是谁超越历史的绝对性永恒者的本质讲出来的，那句话是没错。感谢上帝，你怕到这里到那里吗？你说我没有去过。感谢上帝，今天我敢讲这一篇道，我敢讲这些话，因为我这一生是靠着这样的精神侍奉上帝。我第一次到台湾的人，这个年轻人哪里来这样敢讲话，每一句都这样勇敢，哪里来的胆量？全台湾没有这样的人，就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上帝叫我到台湾来。我是这样想的，我第一次到香港去了，人家说这个年轻人这么大胆讲吗？为什么呢？感谢上帝，神要我们用信心去没有去过的，讲没有讲过的，做没有做过的，这是很刺激，也是很挑战性，更是上帝非常信任我们的一个记号。青年人不要轻看自己，青年人不要埋没自己，你不要在隐藏中间呢说谦卑，也不要在这个暴露自己的时候说殷勤。有的人谦卑到懒惰，大家说；有的人殷勤到骄傲，大家说。谦卑到懒惰的人是不对的，殷勤到骄傲的人是更不对的。把隐藏、把埋藏当作隐藏的人是绝对不对的，把自我暴露自己，把自己就抬高自己，当作是见证上帝，更是不对的。求主帮助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最美好的，而神为我们预备的要我们用征战的心，用勇敢的心，用进取的心，加上用谦卑依靠的心，去真正履行出来。这些人用这样的心，一面看自己是克里斯基，一面寻找一个永远的家乡，一面有机会回去，不回去原来的家乡，因为他只有一心一志一意一向，神啊，逃离邪，走你的路，永不回头。阿们。感谢上帝，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对他的爱是这样，对他的侍奉是这样，对他的顺从，对他的奉献是这样。除此以外，你一心两意就不能盼望从神那里得着什么。除此以外，你就是分心，你们心持两意到什么时候呢？以色列的复兴是从一心一向一意开始的。这个以利亚说，如果耶和华是上帝，你就侍奉耶和华；如果巴利是上帝，你就侍奉巴利。你一心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只有当以色列人把心智归回在一个方向下面，一个意志方面，一个神的旨意下面，追求永恒的将来，顺服他现在的引导，这一个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的爱主，他的奉献，他的侍奉，才是。他的世界。